美澳两国联合军演，中共派两艘情报船监视，澳防长惊讶。佩索斯参加速成训练，20号搭自家火箭登上太空。美国计划在9月下旬举行四国集团领导人面对面峰会，对抗中共。东南亚经历最严重疫情，中国疫苗效果差。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全球各地集会游行。康城影展落幕，香港影片《天下乌鸦》获短片金棕榈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9号礼拜一，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洲和英国正在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引发中共极大关注，演习的名字被称为护身军刀。该军事演习7月14号在昆州伊普斯维奇附近的澳洲空军基地举行开幕典礼。7月16号美军首次在澳洲境内试射一枚爱国者导弹，但7月18号至7月31号为本次军演的高峰阶段。据澳洲特别广播服务公司7月18号报道，澳洲防长达顿表示，尽管中共在这种演习当中部署侦察船并不罕见，在2017年和2019年都曾经这样做过，但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今次居然派出两艘。此前一日，太阳先驱报报道说，中共侦察船海王号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和已经在昆州外海巡逻的天王星号侦察船会合。天王星和海王星是姊妹舰。达顿说，我们获悉中共军队的第二艘侦察船正在通过所罗门海接近澳洲东海岸，我们一直在密切观察它接近澳洲的过程，这个是我们广泛监察工作的一部分。达顿告知记者说，我们很惊讶有两艘船，但显然中方已经作出决定扩大在军演附近海域的存在，我希望他们在国际法规则范围之内运作和行事。澳洲国防部网站针对澳美军演介绍说，该军演是澳美两国军方最大的双边联合演习行动，每两年举行一次，旨在测试澳美部队在规划和实施联合行动、联合特遣部队行动方面的能力，并提供澳洲和美国军队之间的战备和相互操作性。该军演反映了澳美联盟的紧密性和两国持久军事关系的力量。世界首富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礼拜日7月18号和三名机组人员接受速成训练，准备在礼拜二20号乘搭自己的蓝色起源公司的火箭登上太空。贝索斯乘搭的新谢波德号火箭今次使用的全自主火箭和太空舱组合大约60英尺高，将会在美国中部时间20号上午8点在德国西部沙漠的1号发射场升空。该公司将会在官方网站上全程转播，太空船将会进行11分钟的旅行，和贝索斯一起前往太空的人还包括42岁的美国退役女飞行员冯克、去年刚刚高中毕业、持有私人飞机驾驶执照的物理系学生戴蒙，以及贝索斯的弟弟马克贝索斯。其中冯克和戴蒙将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年长和最年轻的太空人。蓝色起源的速成培训包括安全简报、模拟太空飞行、审查火箭及其操作，以及指导如何在脱离地球引力之后在太空舱内漂浮，尽量让乘客在旅途当中感到舒适。蓝色起源公司表示，新谢波德号和英国维珍银河公司的太空飞行一样，不会进入围绕地球的轨道，但会在太空舱通过降落伞返回之前，将机组人员带到大约62英里的高空，即是卡门线的位置，外太空和地球大气层的分界线。在此之前，维珍银河公司的创办人布兰森已经抢先贝索斯一步成功乘搭自家太空船上太空，该太空船当时载住布兰登到地球上空的大约53英里。根据美国太空总署和美国空军的定义，凡是经历飞行高度超过50英里的人就可以称为太空人。对太空同样抱有热情的 Tesla 老板马斯克，其自家的太空公司 SpaceX 亦都计划在9月发射一个完全载有一般民众的太空船"成龙号"进行几日的太空飞行。 不過，部分科學家擔心，隨著呢一項太空旅遊產業面臨大幅增長，長期而言可能會造成危害，碳排放量可能會影響高層大氣當中的臭氧層。据共同社7月18号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指，美国拜登政府已经向日本、澳洲和印度提议，在9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四方安全对话的首次面对面领导人峰会。此前，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领导人3月12号举行了四国集团的首次线上峰会，四方通过会谈就新冠疫苗的生产和供应、稀土供应链以及关键新兴科技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九月下旬的四国领导人首次计划举行面对面峰会，将会强调在中国日益强硬的情况之下，四个印太地区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据消息人士说，四国集团峰会预计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之后举行。峰会通常会由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的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一起召开，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之下，将会允许预先录制的视像发言，这样使得日本、澳洲和印度的领导人是否会前往美国成为未知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6月曾经提到，美方计划在今年秋季在华盛顿举办首次四国集团的面对面领导人会议。报道说，此举显然是为了对抗中国，中方正通过所谓的疫苗外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以及通过其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来加强北京在全球的影响力。随着中共病毒的 Delta 变种席卷东南亚，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正在经历自疫情以来最严重的灾难。印尼每日感染疫情人数连续三年超过了印度和巴西。星期六7月17号，印尼报告了51,952宗病例和1,092宗死亡个案，这样为当地卫生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根据官方记录，该国已经有超过72,400人死亡。根据追踪疫情的民间社会组织 Labor COVID-19 的数据，今个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0名印尼医护人员死亡，大部分接种的是科兴疫苗。在印尼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殡仪馆义工上门拜访，抬走因为无法接受治疗而死去的患者尸体。在马来西亚，由于停尸间不堪重负，当地已经将集装箱送往医院用来暂时装尸体，而泰国首都的两个机场正在建设野战医院。在缅甸，社交媒体充斥着民众注望的乞求氧气的声音。在越南，自今年4月下旬爆发最新一波疫情，变种病毒肆虐，压今全国63个省市已经有58个沦陷，其中7月18号新增5887宗 COVID-19 本土病例，创下自去年1月疫情爆发以来的纪录。目前共计19个省市几百万人再次进入行动限制状态。据悉，越南完全接种疫苗的公民不到1%，在缅甸只有不到4%的人口接种过一剂疫苗，泰国和菲律宾的疫苗接种率不够5%。不单止东南亚地区疫苗接种率低，民众还担心很多政府依赖的中国科兴疫苗的有效性。印尼人严重依赖中国疫苗，近90%接种的都是有争议的中国产科兴疫苗。很多东南亚国家，譬如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已经发现科兴疫苗的功效差，但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回避公开谈论这个问题。印尼流行病学家布迪曼日前对《华尔街日报》说，如果政府直接讲出来，对他们同中国的关系不利。2021年是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全球很多地区近日都有各种纪念活动举办。7月17号，美国三藩市湾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和盛大游行，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当日上午10点，法轮功学员首先在杜伦大厦前的广场举行集会，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游行在中午12点开始，从渡轮大厦出发，经海滨大道、旅游景点渔人码头，到达位于杰佛逊街的海事花园，全长2英里。活动之前，圣利安诸市副市长阿吉拉尔特地为活动发来信函，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同样是7月17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安省议会旁边的皇后公园舞语集会，之后是2个多小时的游行，谴责中共22年来残酷迫害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加国多名政要到场演讲，盛赞法轮功学员的美德，誓言继续支持并呼吁制止这一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多名政要和民主人士在集会上发言，安省律师、前安省议员及前多伦多市议员帕克在发言当中将法轮功学员比作太阳，就好像太阳微笑着为人带来温暖，而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之徒带来的只是破坏。他说，多谢你们的阳光，请你们继续微笑，继续坚持，我向你们每一个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加拿大获奖作家、民权阵线全球副主席盛雪在发言当中将法轮功学员比作黑暗中的光，他说，黑暗是指反人类的邪恶，光亮就是对抗邪恶的一些人和力量。盛雪说，未来当大家回首看我们时代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你们，他们会看到在这些黑暗当中那些闪亮的光芒。多谢你们。第74届康城影展17日晚间落下帷幕，这个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全面线下举行的影展。法国青年女导演的影片《泰》捧走了今届影展的最高奖项，香港青年导演康毅的短片《天下乌鸦》获得短片金钟女奖。影片《泰》讲述的是一名父亲在一系列讲不清缘由的犯罪行为之后，和失踪10年的仔重逢的故事。《泰》是一种耐高温、耐腐蚀、可以用来冶炼高硬度合金的物质。导演茱莉亚·迪古河诺是法国影坛一名风格独特、手法大胆的新星，在影片《内特拉姆》当中饰演男主角的美国影星卡莱伯·兰德里·琼斯，以及在影片《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当中饰演女主角的芬兰青年女演员雷纳特·赖恩斯夫，分别戴上了今届影展影帝和影后的桂冠。由于新冠疫情而延期举行，令到本届影展主竞赛单元影片数量超过往年，而且好片连连。影展大奖和评委奖两个奖项都有两位获奖者，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影片《一个英雄》和由霍夫·奥斯曼恩的影片《六号房间》共同获得了影展大奖。泰国导演阿皮察邦·韦拉斯哈古的影片《记忆》，以及以色列导演纳达夫·拉皮德的作品《阿克德的膝盖》共同分享评委奖。在短片竞赛单元，香港青年导演唐毅的短片《天下乌鸦》获得短片金钟女奖，这个是今届影展华语影片的唯一斩获。唐毅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系，其后进入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制作。《天下乌鸦》片长14分钟，故事讲述女主角获邀参加神秘聚会，但出席的大部分是言行举止财大气粗的中年男性，讽刺都市当中的声色犬马。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